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一讲是第79回，回目薛文龙回娶河东狮，贾迎春误嫁中山狼。第79讲题目，天随人愿还是人顺天意。巴西经典寓言式小说《少年牧羊人和他的奇幻之旅》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当你全心全意地做一件事，全世界都会来帮你。以我八年来做《红楼梦》讲座的经历深以为然。做梦都没想到，我可以讲述《红楼梦》，还能坚持这么久。更意外的是，期间竟得到了许多老师长期无私的帮助。张月祥，也就是花儿老师，负责编制讲座发布计划并发布讲座。慧儿老师负责讲座音频的文字转换发布，与花儿老师一起整理校对了52讲50多万字的文稿。这项文字处理的工作量非常之大。强中雷，也就是一句话老师，在喜马拉雅 FM 建立了工作室的专有电台，用以发布我们原创的系列红楼讲座。目前已发布讲座228集，其中我的讲座有99集。三位老师还贡献出了自己的微博博客，用于转发宣传讲座。郑广哲老师送给我戴敦邦新绘全本《红楼梦》全套的240幅图，我很喜欢，许多都用在了我的文稿中当配图。梁老师是大学教授计算机硬件的课程的老师，同时也是大学里的督导老师，还是我的瑜伽友，更是我讲座的辅导老师。他辅导方式很特别，一是收听，他用音响收听了我的全部讲座；二是引导，梁老师喜欢古典音乐、高雅艺术，多达50余年，可谓超级发烧友。他多次带我去国家大剧院欣赏经典曲目，培养我的综合艺术修养，被我的讲述增添了更多维度的观察认知视角。还有一位导师的遇见更具神奇色彩。一年前，2017年6月10日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我们师院附中高二二班师生相隔40年再次聚会的日子。万万没想到，非常荣幸地见到了当年的班主任语文老师，也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曹丽华教授。我兴奋不已，赶着向曹老师汇报红楼讲座的过程与感受。当时刚好讲至第50讲，之后便有了老师微信和手机的联系方式。曹老师看过我多篇讲座文稿，收听了多讲的音频，并多次给予我指导和帮助。他写道，你正在做着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，沉下心来，坚持下去，把它做完，做好，我会一直关注下去。再次得到曹老师的教诲，让我受益匪浅，感激万分。想必收听讲座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我的改变与成长。以前总以为我身上有黛玉的浪漫与任性，又有宝钗的理智与稳重，此刻感觉自己好像刘姥姥。八年来有这么多老师和朋友的帮助陪伴，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感谢。 千恩万谢也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眼看着系列讲座接近尾声，最好的感谢方式就是善始善终地完成讲座。我会一如既往的努力，坚持到底。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本。话说宝玉才记完了晴雯，只听花影中有人声，倒唬了一跳。如此重要关键时刻出现的人，只能是知己黛玉，不会是别人。他含笑夸道：好新奇的记文。宝玉不觉红了脸，笑道：我想着世上这些记文都倒于熟烂了，所以改个新样，有什么大事不得的，何不改销改销。宝黛二人每次对诗文的切磋琢磨，总能带给人诸多联想和深刻启发。黛玉道：原稿在哪里？倒要细细一读。红绡帐里公子多情，黄土垄中女儿薄命，这一联意思好啊。他说他的意思却好，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烂些，放着现成的珍饰为什么不用？泛指不如特指，远不如近，虚不如实，如此更真实贴近生活。宝玉很虚心。什么现成的珍饰？黛玉建议道：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湖的窗格，何不说嵌纱窗下公子多情呢？诗就是心事，黛玉说的不正是自己居室的窗户吗？他这一改不要紧，由原文中宝玉对晴雯一对一的情感就事论事，变成了现在的宝玉与黛玉晴雯的一对二的情感，情感有了扩展。这是第一步，看到自我，也就是看到宝玉自己在关系中的存在，在关系中区分主体与客体。宝玉听了不禁笑道：好极是极，到底是你想得出说得出。要提建议，首先肯定对方，在这一点上宝玉与黛玉是一样的，这也是为人处世之道。一上来先否定，极易使人反感抗拒，你的建议再合理也难以让人接受。但只一件，虽然这一改心妙之极，但你居此则可在我实不敢当。如今我越性将公子女儿改去，竟算是你累他的道妙。竟莫若改作嵌纱窗下小姐多情，黄土垄中丫鬟薄命。如此一改，虽与我无涉，我也是切怀的。这二改将宝玉抽离出来，成为女儿生命的观察者，去感受小姐的多情，怜惜丫鬟的薄命，体恤女儿的痛苦。第二步，从关系中抽离自我，看到客观存在，在关系中分离主体与客体。当一个客观的旁观者非常难，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带入了自我的情感与判断，便会失去了客观与真实。做到置身事外这一步非常重要。黛玉笑着点化道：她又不是我的丫头，何用词语？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。该泛指时泛指，该特指时特指，虚实远近拿捏得当，生命张力的扩展，韧性的增强由此而来。宝玉道： 我又有了，这一改可极妥当了。莫若说，嵌纱窗下我本无缘，黄土垄中亲何薄命。第三次改，既是生命体验的升华，实现了质的飞跃，把主观客观的存在在最单纯的我和你的关系中统合起来，用我的多情，用自我的多情，直面亲密的有限，残酷的无缘，从人生无常看到命若薄丝，转瞬即逝。世间所有的死亡、分离、痛苦的疗愈，只能在直面中，在接纳中，在反复的感受脱敏中才能获得。能够意识到自我的这种客观认知能力，也就进入到了第三步，超越痛苦、分离和死亡，完成解脱过程，获得成长，达到升华。黛玉听了，冲然变色，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，外面却不肯露出，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，说：“果然改得好，再不必乱改了。”你眼前的场景，即使你心中的世界，难不成下凡还类的使命即将完成，这么快的就要离开了吗？以黛玉的敏感，马上引起了警觉。我们格外看重在乎关系中的那段情感和那个人，最怕的就是随着那个人的离开，关系就此而终结死亡。宝玉对晴雯，黛玉对宝玉，都有着对关系和情感深深的眷恋，对离去和死亡的恐惧和迷茫。有部电影里说，人的一生有三次死亡，第一次是心跳停止、呼吸消失，是生物学上的死亡。第二次是葬礼，从此在社会关系网里悄然离去。第三次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，把你忘掉，整个宇宙都将和你无关，是真正的死亡。因为缘分，有个人，有段关系，有份情感，有些日子，始终会珍藏于心，成为一种精神的存在，长久陪伴着寂寞的灵魂。直到某一时刻，会突然发现，你真正在乎的其实是在亲密关系中的自己的感受。所有关系的奥妙均在于此，人最难离舍的是自己的青春、自己的情感和过往的岁月。好在借由回忆还可以让昨日重现。这一回先看回目就知道，两桩婚姻都不美满，无论是回娶还是物价都错了。假设已将迎春许予了孙家了，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士，祖上系军官出身，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，算来亦系世交。300年前择偶的标准先看家庭，讲究门当户对，至今大抵如此。家世相当就能消除歧视吗？灰姑娘嫁给王子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那是童话。富家女爱上穷画家，至死不渝，这是电影《泰坦尼克》里的经典桥段。世俗之人非常现实。孙家与贾家均系行伍出身，又是故交，勉强可算旗鼓相当。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现袭指挥之职，此人 名唤孙少祖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体格健壮，弓马娴熟，应酬全便，年纪未满30，且又家资饶富，现在兵部后缺提升。子承父业，有稳定的兵部官职，武艺高强，外表高大健硕，又有钱有势，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高富帅。假设看着人品家当都相称合，虽倾慕则为东床娇婿，亦曾回命贾母。以贾赦的眼光，他相中的人品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各种条件千好万好，最重要的一条，如果对迎春不好，不就等于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吗？贾母心中却不十分称意，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差异会非常大。以贾母的直觉、阅历和洞察，并不看好这桩婚姻。想来，兰祖呢，亦恐不听，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。顺天意，知因果，随因缘，这是人生了不起的大智慧。高人可以预料恶缘，却不会去阻止它的发生。当所有的条件具备，原因成熟，必然导致恶果的发生。任何人为的举动都是枉然。天要下雨，女要嫁人，最佳选择就是随他去。况且，他是亲父主张，何必出头多事？为此，只说知道了三字，余不多及。作为母亲，把儿女抚养成人，既是尽到了责任，完成了使命。会做长辈的人，从不大包大揽。迎春婚事的操办，本来就是贾赦应承担的责任。贾母明智，不会越俎代庖，已知道了作为应答，明告诉你，好坏结果由你自担。贾政又深恶孙家，虽是世交，当年不过是被祖熙，不过是鼻祖熙慕荣宁之事，有不能了结之事才拜在门下的，并非失礼民族之意，因此倒劝谏过两次，无奈贾赦不听，也只得罢了。贾政了解孙家的底细，所结交情完全是为了攀附贾家的权势，另有所图，极具功利色彩。这样的家族如得了势，有朝一日定会对贾家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。如此一来，可就苦了迎春。贾政告诫劝阻，也算尽到了责任。至于贾赦还要一意孤行，或许有他的企图在其中。这世间不属于情感的、另有目的的婚姻有的是。宝玉听说娶亲的日子甚急，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将迎春迎出大观园去等事，越发扫去了兴头，每日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听得说陪四个丫头过去，更又叠足自叹道，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。宝玉打心眼里不愿意女儿出嫁，生怕被男人这虚眉浊物所污染，更怕失去这些青春的玩伴，寂寞难耐。有四个女大学生，非常要好。整整四年同宿舍，从未分开过。毕业后离校，陆续工作，只能分开。有个女孩先出嫁， 在婚礼上，另外三个女孩哭成了泪人。我不理解。事后，有个女孩道出了缘由。她成家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丢了，再也找不回来，心里特别难受。这就是青春的单纯、痴情、幼稚、可爱。宝玉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，见其轩窗寂寞，再看那岸上的蓼花伟叶，池内的翠杏香林，也都觉得摇摇落落，似有追忆故人之态，迥非素常逞艳斗色之可比。人去屋空，就连周围的景物都倍感寂寥悲伤，宝玉情不自禁吟成悲歌一首：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芰荷红玉影，蓼花林叶不胜愁，众鹿繁霜压仙梗，不闻永昼敲棋声，燕泥点点污棋平，古人惜别怜朋友，况我今当手足情。人生的凄凉如此应景，笼罩在深秋肃杀之气的紫菱洲，再也听不见迎春与姐妹们下围棋那清脆的落子声，棋盘上已落满灰尘，难以割舍的手足之情使宝玉深深地沉浸在离别的痛苦中。北京大观园是我的《红楼梦》讲座开始的地方，前三年多次进进出出已数不清楚了。后五年呢，由现场讲座转为网络讲座，期间只去过一次大观园，和工作室的叶子老师一起。我俩穿过坠锦楼，途经紫菱洲，来到卢雪亭，故地重游。往日讲座的情景就像放电影一样，一幕幕的在眼前闪过。如今，昔人不见，物是人非，鼻子一阵阵的发酸，只想流眼泪。真的很怀念那些难忘的日子。刚刚，宝玉看见池内的香菱吟着菱叶，还真是心生所念，竟有回响，香菱到了，就在背后呢。他快人快语道：袭人姐姐这几日呢可好？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？到底是什么病？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，你瞧瞧这地方好空落落的。宝玉应之不迭，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喝茶。香菱道：先得找着莲二奶奶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儿。宝玉忙问：定了谁家的？和迎春一样啊，和迎春定亲一样，上来呢首先要问的是家事，家庭背景要放在第一位。如果门不当户不对，对方人再好，是否也不考虑呢？恋爱是两个人的事，结婚可就复杂得多，需对比权衡两个家庭社会关系的总和，不禁让人产生怀疑，女人到底是应该嫁给爱情，还是应该嫁给家庭的社会关系？爱情使人纯粹，婚姻使人复杂，这其中有许多因素是恋爱双方不能完全自主的。香菱道：这门亲原是老亲，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，你们两府都也是知道的，和长安城中 上至王侯，下至买卖人，都称他家是桂花下家。门第高，是以薛家比肩的皇商有势力。他家本姓夏，非常的富贵，其余田地不用说，但有几十顷地独种桂花，凡这长安城里城外桂花菊俱是他家的，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贡献啊，是他家的供奉，因此才有了这个浑号。不同之处，薛家是多种经营，夏家是桂花专营，而且做到了市场垄断。薛家是门门通，夏家是一门精。如今太爷也没了，只有老太太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，也并没有哥兄弟。可惜他竟一门竟绝了后，两家都没有了男主人，夏家还没有一个男孩。老话讲，断了家族的香火，女孩是养给别人家的，女孩呢是给别人家养的，男孩呢才为家族传宗接代。说来也怪，怎么这样的大家族生意红火，可人丁就是不兴旺。宝玉又问到人，这姑娘可好，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？香菱笑道，一则是天缘，二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打小就在一起玩，是发小。树起金是姑舅兄妹，又没有嫌疑。不光是300年前，就是现在找对象还不是有这种习俗，找知根知底的牢靠，不但能省去许多调查成本，还可以增加婚姻稳定的基数，出发点是好的。尽管做了这么多的前期工作，婚姻的变数仍旧是许多夫妻无法准确把握的。虽离开了这几年，钱儿一到他家，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，一见了你哥出落得这样，又是哭又是笑，竟比见了儿子还盛。说了半天，还是这位老母亲先相中了薛蟠，这呆霸王既非一表人才，又非温柔体贴，出落得这样都有人喜欢，大概世上啥样的人都能得到认可，这是不是另一种公平呢？一个家中无男人的老妇，见到早时的男孩长大成人，如能为婿，似乎可以成为日后的精神寄托和家族依靠，连哭带笑的复杂表情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又令他兄妹相见，谁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，在家里也读书写字，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，一到家就求我们奶奶去求亲。我们奶奶原也是见过这姑娘的，且又门当户对，也就依了。在贾家知道薛蟠底细的人，没人会说他好，唯独在夏家收到了难得的好评，好评换来好感，老母亲好，夏家就好，女儿一定也好，便先入为主了。再见真人，的确美貌如花，识文断字，光这两项就可以成为婚姻的通行证。一见钟情代替了恋爱过程，草率决定也为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了祸根。和这里姨太太凤姑娘商议了，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，还只是取的日子太急，所以我们忙乱得很，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，又添一个作诗的人了。 薛蟠也没有想到，出门半年做生意，竟成全了自己的婚事，所以趁热打铁，快速履行程序，只待吉迎新娘进门继承事时，以防节外生枝的变卦。香菱也急，天真的认为早点进门，多一位与自己作诗的姐姐，那该多好啊。有的梦想可以实现，有的梦想就是梦想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人愿和天意何时能画等号，要等时过境迁才能有答案。宝玉冷笑道，虽如此说，但只我听着话，不知怎么倒替你担心虑后呢。宝玉的预感很快就能得到证实，憧憬中的香菱可不愿听，这是什么话，是什么意思，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。说完转身走了。该发生的事终会发生，连贾母都已看透，不再去会阻止，更何况宝玉一个13岁的少年，不是救世主，慈悲之心也只能让他看见众生的苦难，一次次的为此哀婉叹息。宝玉怅然有所失，宝玉呢怅然如有所失，不觉滴下泪来，回怡红院后一夜不曾睡安稳。次日便揽进饮食，身体作热。此节近日抄检大观园、竹丝棋、别迎春、悲情文等，羞辱、惊恐、悲泣之所致，兼以风寒外感，故酿成一击，卧床不起。贾母天天来看事，王夫人吩咐众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，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诊脉下药，一月之后方才渐渐的痊愈。贾母命好生保养，过百日方许动荤腥、油面等物，方可出门行走。100天不许出，可把宝玉给憋闷坏了，差点没拆毁了怡红院。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，凡世上所无之事都玩出来了。这些青春期的男孩要是淘气发起肺来，可以没边没沿，什么怪招都能想得出来。高中时我们班去京郊农村支援三下抢收，白天干了一整天的农活，晚上不说早点休息，班里的男生在宿舍后面围着一只死麻雀，又是用口琴吹奏哀乐，又是转圈进行遗体告别，最后将它掩埋下葬，硬是折腾了大半宿才消停。40年后，我和班长提起这事儿，都觉得可笑、滑稽、荒唐。且说这夏家小姐，年方17岁，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，又无同胞弟兄，寡母独守此女，娇养溺爱，百依百随，因此未免娇养太过，竟酿成个倒直的性气，和薛蟠一样专横跋扈，爱自己尊若菩萨，亏他人秽如粪土，唯我独尊，是个超级自恋狂。在家中时常就和丫鬟们使性弄气，轻骂重打的，脾气暴躁，经常虐待下人，如果婚前就知道这些，薛蟠还敢娶她吗？薛家能要这样的儿媳吗？ 今日出了阁，自谓要做当家的奶奶，比不得做女儿时腼腆温柔，需要拿出这威风来，才钱压得住人。又一个凤姐式的人物，有着极强的控制欲，刚嫁进门就想着耍威风，压制家人，以为自己当家做主。见薛蟠气质刚硬，举止骄奢，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熟烂，将来必不能自树旗帜矣。薛蟠娶的不是妻子帮手，而是一个想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对手。昔日的呆霸王，如今可要改称号了。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双全的爱妾在世，心生妒忌，不容置疑。因他家多桂花，他小名就唤作金桂。这个夏金桂开始实施全面统治薛家的计划。薛蟠本是个怜心弃旧的人，且是有酒胆无饭力的，如今得了这样一个妻子，正在新鲜兴头上，凡事未免尽让他些。蜜月期充满了新鲜感，薛蟠显呆气藏霸气，扮演一个温顺丈夫的角色。夏金桂见了这般情景，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，一跃之中，二人气概还都相平，至两月之后，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次低矮了下去。你任性，我比你还任性；你霸道，我比你更霸道；你厉害，我比你又厉害。一物降一物，夏金桂成了薛蟠的克星。一日，薛蟠酒后要办件事，与金桂商议遭拒绝，薛蟠忍不住嘟囔了几句，赌气自己办了。金桂气得哭如醉人一般，茶汤不进，装起病来。请医疗治，医生又说气血相逆，当今宽胸顺气之际，谁看了都会讨厌金贵的这种专横跋扈无赖行为。人的二分法既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，未免过于简单化。《红楼梦》教给我们的方法是分析现象的成因和背后的道理，而不是简单的指责现象。就像一棵树没长好，不应该怪罪你这棵树怎么长歪了，明明是园丁没有把树保护好，园丁的责任怎么可以加在树的身上呢？明明是家长的溺爱宠惯，原生家庭的影响，导致了夏金桂、薛蟠成为了今天这个样子。他俩也是受害者，家长要负主要的教育责任，把家长应负的责任推到孩子身上，的确显失公平。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，这才是《红楼梦》中提倡的真正公平、人本主义、人性本体。性格产生的多种成因和法律上要求人独自承担后果与责任，往往造成了不对称性、矛盾性，但是在文学艺术中却能将两者客观地予以区分。薛姨妈恨得直骂薛蟠，如今娶了亲，你不说收了心安分守己，一心一计和和气气地过日子，还是这样胡闹，灌了黄汤折磨人家，这会子花钱吃药白糟心。金贵见婆婆站在自己一边，便得寸进尺，装模作样的不理薛蟠。薛蟠后悔自怨，没了主意，连哄带劝，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，金贵才消了气。此后便更加小心， 可地位又矮了半截。金贵征服了母子，又来对付足智多谋的宝钗。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，每随机应变，暗以言语弹压其志。金贵知其不可犯，每欲寻息，又无息可乘，只得取意抚救。金贵有勇无谋，根本不是宝钗的对手。宝钗已经带动，从不给金贵发泄的机会，就像太极中的推手借势打势，只用只言片语就化解了多次侵犯企图。一日，金贵问起香菱的家乡父亲，香菱说忘记了，金贵便不悦，说有意欺瞒了他，在他这儿只能允许有求必应，有问必答，怎么可以说不知道呢？这是大不敬。又问香菱二字是谁起的名儿，香菱回答姑娘起的。金贵冷笑道，人人都说姑娘通，只是这一个名字就不通。在他看来，只有桂花是香的，菱花怎么也能是香的呢？这是冒犯，冲撞了我的名讳，不能容忍。香菱却不以为然，笑道，哎呦，奶奶不知道，我们姑娘的学问，连我们爷老爷啊，连我们姨老爷时常还夸呢。唯我是尊，唯我是从，是小婴儿的心理特征。可十七岁的夏金贵也如此，难道他没有长大吗？是的，他的妈妈用溺爱娇惯养大了他的身体和年龄，却把他的心理仍保留在婴儿期，始终没有长大成熟，养成了一个十七岁的巨婴，真是遗憾。夏金贵不是一个坏人，是患了巨婴症的病人，是家庭教育失败的牺牲品。他所有的蛮横、霸道、强硬行为，都只为自保那颗幼小、脆弱的心灵。这一讲就讲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